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喜乐建造，在雪梨为主建造荣耀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使命。不过呢，父神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建造的结果，而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是不是还能够保有一颗喜乐的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分享完敬畏神这个系列的讲题之后呢，神感动我要来分享敬拜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要能够与神同工，要按着他的心意来喜乐建造，那么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跟父神这位工头有很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来做。所以说呢，我们需要透过敬拜帮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面真实的遇见神，领受父神的爱，也才能够自发并且喜乐的来回应父神荣耀的呼召。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延续上一次的内容啊，我们要进到这个系列讲题的第二个部分，题目呢就是敬拜的声音。为了帮助大家找回我们丢失的记忆，我们很容易健忘，我们不免俗，还是有一点点的前情提要。哎，这个是很长的一句话啊，我们一句话的前情提要，这是我上一次在第一部分所分享的题目，叫做敬拜的初心。我们提到说敬拜荣耀神乃是我们人受造的目的，绝对不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行为，而是我们内心对神的真实回应。神是圣洁的，不是我们可以随意用私欲来敬拜的。而当我们生出真实敬拜的心，就不会再真神假拜，而是能够持守敬畏的心，在每一次心灵与诚实的敬拜当中，我们不但可以遇见神，还能够因着他大能同在的彰显而吸引万民都来归向他。好，前情提要说完了，希望有帮助大家找回一些模糊的记忆。那如果错过了之前的信息呢，我们现在在教会的 YouTube 都有这个啊回放，可以回去看。那有了这前一次的内容作为根基的话，就能帮助我们今天更好的来理解我们所要分享的题目，也就是敬拜的声音。否则的话，很可能我们还是会落入到一种宗教行为的思维里面，只有把敬拜当成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某一个仪式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在这边装模作样的跟大家一起来唱歌，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当我们真的明白敬拜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自在的透过唱诗歌跟音乐的形式，用我们全人的身心灵来向神表露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用敬畏的心献上赞美，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这时候我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要来听今天的信息哦。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三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出自于诗篇的96篇的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请。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因万民的神明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
第二段在以弗所书的5章18到21节，请。
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第三段在哥罗西书3章16节，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各颂神。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也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心口合一的来敬拜你，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把荣耀归给在宝座上的三一真神。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关于唱歌这件事情啊，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头一次，可能在很遥远的某一天的以前啊，头一次你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有点害羞，也会不会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奇怪跟不太适应？我是不知道大家啦，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讲，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一大群人聚集在这边认真唱歌的这一件事情，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尴尬跟不自在的。因为除了在遥远的学生时代，在学校的操场和同学们一起聚集唱国歌跟校歌之外，这真的并不是一个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看到或者是经历到的一种场景，是这样吧？对吧？当然呢，你说哎呀，入乡随俗嘛，既然呢这个是所谓基督教的仪式啊，那咱们也不好破坏规矩嘛，对不对？我初来乍到的，所以呢虽然心里面各种尴尬，我还是勉为其难的跟着指令，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看别人拍手，哦，跟着拍手，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呢，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而且我也不擅长唱歌，所以从前如果有朋友邀请我去唱 KTV 的时候，我都只是去吃东西跟帮忙付钱的，因为我是不开口的。也因此我每一次在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我总是怎么样，坐在最后面那一排的角落，因为我希望我在唱诗敬拜的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注意我，不然我被发现没有跟着唱的话会很尴尬的，是不是？那坦白讲啊，主日聚会其实还好，对不对？因为人很多啊，你还是很容易可以隐藏自己的，并且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算好时间，我们掐指一算，大概主日的崇拜前面一开始的敬拜15-20分钟差不多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刚刚好刻意的迟到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进来的时候呢，哎呀，刚好唱诗的环节已经怎么样结束了，哈哈。可是 不幸的消息是，到了小组聚会的时候，怎么样？不到十个人。而且呢，小组聚会大家如果有参加过就知道，唱诗是一开始的环节的那个第一个步骤吗？不是嘛？我们先来怎么样 ？Welcome， 玩游戏，很开心，才来敬拜。所以没有办法跳过啊，我没有办法刻意的迟到一点点跳过他啊。最惨的是什么？现在比较少，你知道以前带敬拜的人很喜欢来一招啊，唱着唱着就突然来这么一句：接下来，请弟兄唱诗，姐妹祷告。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笑，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完了，本来就没几个弟兄，对不对？你现在说弟兄唱诗，你要是不跟着唱，一定会被发现的。哇塞，这个真的是太尴尬了，太尴尬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很坦白的讲哦，在我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你让我参加主日崇拜，我是 OK 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让我参加小组，我必须说，当时我很大的一个心中的拦阻，就是小组要唱诗敬拜的这一个环节。不过也感谢神啊，感谢神，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经历，也才逼着我开始啊，在唱诗歌敬拜的过程里面，我去突破原本我们心中有很多我自己给自己的这些自我设限，我慢慢的也从当中去体会到敬拜神是何等的美好。当然，我前面所讲的啊，都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的经历，我想应该还是属于极少数的案例。我也相信在座我们多数人对于基督徒聚会一定要唱歌的这件事情，不会跟我一样觉得很尴尬。可是话虽如此，我想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还是说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很自然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唱呢？是这样吗？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哦，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做一些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我们不明就里，我们糊里糊涂的跟着做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明白，我们就会开始轻忽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觉得它不重要，导致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其实可有可无嘛，然后我们就不会用一个很合宜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最后竟然不自知的反而得罪了神，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敬拜的声音。因为我们要一起来谈一谈敬拜神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那其实就是要透过唱诗歌的方式来敬拜。 OK 吗？大家都有跟着我啊、哦、然后那既然我们要来谈唱歌这件事情，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件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到底人为什么要唱歌。根据科学家啊、哦，很厉害，我们科学家又出来了。科学家的研究表示，唱歌能够帮助人抒发情感，释放情绪。意思是什么？唱歌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感觉透过歌声给说出来，可以帮助我们把内心的喜怒哀乐这些的情绪啊具体化，就好像我们平时在跟朋友诉说我们内心的心事是一样的。不但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释放压力，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且在唱歌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它会释放多巴胺还有催产素，会帮助我们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还有一种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我们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很释放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唱起歌来。好比 大家在洗澡的时候，会吗？有没有发现你们洗澡的时候好像不由自主的会哼起小调来？还是说听到你家人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在那哗啦哗啦的水声当中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声？还是大家都没有这种体验啊？真的都没有吗？难道只是我是一个怪咖吗？OK， 又好比怎么样，小孩子，如果家中有小小孩的，你就会知道，对不对？你从来不需要教他们唱歌的，他只要心情好，自己就会开始的去唱起歌来，因为是不需要人教的，就是这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唱歌啊，它真的就是我们内心情感一个很重要的抒发的渠道，它会直接反映了我们里面的心情，也是神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所赋予我们一个很了不起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透过唱诗歌来敬拜他。因为敬拜这件事情的核心定义，就好像我上次所分享的，乃是我们内心对神的真实的回应，是源自我们对神的敬畏、惊奇还有爱慕等等的这些的情感，驱使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向神献上赞美，这是源自我们的情感。那么既然是我们对神的情感的表露，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唱歌这件事情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就会成为我们敬拜神最常见的一种呈现方式的，因为是表露我们的情感。所以说唱歌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啊！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多唱歌哦。今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哎，多唱歌哦。来，那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人的道理啊，都是人的道理，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我们要来看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否则如果我们没有只有把唱诗敬拜这件事情当作是好像我们人为的仪式或者是教会的传统的话，哎呀，那个这个误会就大了，是吧？我们要来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在圣经里面寻找跟唱诗歌敬拜有关的内容，最容易找到这个内容的会在什么地方？没错，就在诗篇。因为整本的诗篇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的敬拜诗歌集，其中所收录的内容啊，以前你知道吗，多半他们是用唱的呀，不是像我们现在只有在读而已啊，他们是唱出来的。就好比啊，诗篇120篇到134篇哦，是我们大家所俗称的叫做上行之诗。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每一年根据律法，他们三次会进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你知道因为耶路撒冷它的地势比较高嘛，所以他们是要一路往上爬坡，所以叫做上行之诗。那么在这个沿途的当中呢，他们就会在一路上唱着这些的诗歌。当时是怎么样，他们全家大小啊一起旅行啊，就这样走上这个旅程，有时候是跟着他们的朋友，有时候甚至于整个村庄里面所有的人一起去啊，就在这个一路上一边唱一路，就像好像我们现在每次主日的时候，因为从我们家到这边有一点距离嘛，我们家开过来的路上我们就开始播一点诗歌，小朋友们就很兴奋的一路唱诗歌来到教会啊，就很像的，他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唱，唱的这些的诗歌。所以唱诗敬拜神这一件事情对于神的百姓来讲其实并不是陌生的，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仅仅如此啊，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的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超过400节的经文都提到了唱歌这件事情，甚至于在当中大概有50次左右是直接命令我们要来歌唱的。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在诗篇96篇1到6节，神很明确的讲，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要来称颂他的名，要来天天的传扬他的救恩，在列国当中都要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当中都要述说他的奇事。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因为万民的神明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的圣所。怎么样？是不是说得非常清楚啊？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向他来歌唱、赞美、称颂他，并且呢，透过诗歌的传唱，不但可以称颂赞美来敬拜神，还可以在列国万邦当中来传扬述说神的荣耀。这件事情非常了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经典的诗歌被创作出来之后，你发现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在唱而已，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人也很喜欢，而透过这种方式，神的道和神的名就借着这些诗歌被传扬出去了。如果在座有一些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从小到大应该都听过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应该有印象哦。这个是在台湾大学时代的民歌啊。我从小不认识神，但是这首歌就是那个旋律、那个歌词是一直在我脑海当中的。我是到了教会，然后我才认识到，哦，原来这个歌词是从圣经当中出来的，很有意思的。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旧约啊，除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关于歌唱的这些内容之外呢，我们在新约当中也有一些的描述哦。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18-21，他说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所讲的内容其实跟我上周所分享的内容是相呼应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神的灵引导我们从心中唱出对神的诗歌、对神的赞美，然后这一种的形式在这个口唱心和的过程里面，就能够进入真正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很奇妙哦。不仅仅如此，我们在哥罗西书3:16，保罗也讲，他说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一样是用什么方式？用诗章、颂词、灵歌，然后呢互相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要歌颂神，因为当神的道透过诗歌的形式被歌颂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圣经都还没有读过几个字，但是每一次在这边敬拜的时候，透过那些的歌词，许许多多的圣经的真理、神的道，还有一些圣经当中的金句，就是那些很好的句经文，其实都是透过唱诗的过程，这些歌词的内容，哎呀，我就学习到，然后我就存在我的心里面了。说了这么多，如果有人觉得我还是不想要用唱歌的方式来敬拜神的话，就是不想。那么我想18世纪这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啊，约拿丹·爱德华兹，他说过这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点帮助。他怎么讲？他说唱诗歌敬拜神这件事情，就是专门为了激发跟表达我们对神的情感而设立的。我们之所以不是用讲话的方式来敬拜，而是用诗歌搭配音乐的形式，唯一的理由呢，大概就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因为这些的形式特别容易触动我们的内心。换句话说， 歌唱乃是一个媒介，透过这个媒介就能够让神百姓把我们心中的情感跟爱与神的情感还有神的爱互相的连结。所以说神赐给我们可以作词谱曲放声歌唱，这一切其实都是一个神给我们美好的恩赐，是一个恩赐。神呼召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要来好好的使用这些的恩赐来赞美他，并且要把他的真理传扬给许多其他的人。所以这不仅仅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赞美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一，也帮助我们彼此教导并记住神的话语，还能够使我们表露我们内心的情感，最终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所以说这个恩赐真的是值得我们满心的珍惜，合理的使用，并且仔细的维护它。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唱诗歌敬拜乃是神的心意。我们除了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除了透过这个形式来敬拜神之外呢，其实圣经当中啊，对我们敬拜的动作也是有一些记载的哦。所以大家应该会发现啊，平时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只是这样子啊，唱诗歌嘴巴这样子唱诗歌敬拜神而已啊。你应该会发现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肢体动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好像有点你知道装模作样的动作，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而今天我要帮助大家，我们除了可以很好的使用唱诗敬拜来赞美神之外呢，我们想要来想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探讨一下这个敬拜相应的这些的动作到底它从哪里出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举手赞美。举手赞美，诗篇六十三篇第四节说，他说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会举起我们的手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举手本身它就代表了有一个降服的意思，也有一种我要渴慕来亲近神的意思。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你如果是父母在座你就知道，小小孩过来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抱抱，他是不是这样子举着手冲过来的？就是因为他渴望跟你去连结，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举手不单单只是一个降服的表征，也是我们一个很渴望跟神亲近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是可以把手举起来赞美他的，这是第一个动作啊。再来第二个动作，拍手，这个非常常见很典型的，对不对？我第一次到教会就是这样莫名其妙跟着大家拍手，有没有？为什么呢？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拍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夸胜的声音啊，意思是什么？是靠着神我们能够得胜，夸胜啊。你其实知道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夸胜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得胜从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乃是神为我们征战并且征战得胜。所以我们拍掌其实就是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夸胜夸耀称赞神的胜利，拍手。再来第三个动作，扬声欢呼。诗篇三十三篇第三节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声音洪亮， Shout with joy。其实你知道，因为在旧约当中这个新歌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代表这个得胜的歌，唱新歌就是唱一首得胜的歌，而征战得胜的歌就是这首新歌。所以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扬声欢呼，因为当我们声音洪亮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讲到这边这三个动作大家应该不陌生，接下来有一点点挑战，还有两个动作分享给大家。第四个叫做俯伏敬拜。诗篇九十五篇六节他说，来呀，我们要俯伏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所以说俯伏敬拜不仅仅是跪拜而已，他不只是跪一下，他甚至是说整个人趴在地上面伏于地的意思。 就好像我上一次所分享到的那些敬拜假神的那些藏民们，他们真的就是磕长头，真的是五体投地的敬拜。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敬拜这个字的希腊字的原文 proskuneo， 它的意思就是指匍匐跟亲吻，好像什么，好像小狗在舔主人的手的那一种的意思，就是这个敬拜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真的匍匐整个人趴在地上敬拜神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哇，原本我是这么的微小，原本我是这么的卑微，神你是何等的伟大。所以说借着这一种匍匐的敬拜的动作，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跟敬畏神。再来第五个动作，对我来讲是最挑战的，叫做击鼓跳舞。诗篇150篇第四节，他说：“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前面几个对我个人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前面几个还可以，还好。但是呢，你要我一个中年大叔跳舞来赞美神啊，坦白讲，真的是有挑战的。一方面不擅长，二方面不习惯。毕竟咱们华人文化还是比较内敛一点的，是不是？所以，可是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看过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在敬拜神的时候，好比是我们在非洲的，或者是中南美洲的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哇，极其欢乐，从老到少都是怎么样？跳舞啊！非常的兴奋的在赞美神，不是吗？换句话说，跳舞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曾经有几次啊，我鼓足勇气，你知道我们敬拜团的非常的投入，真的就是跳起来啊。有几次我鼓起勇气跟着台上的主领也跳起来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受到我在灵里面有一种释放跟自由，这个很难解释，很奇妙。所以说如果在座有跟我一样的，我想要鼓励大家真的勇敢尝试一下。我相信只要我们存着谦卑跟愿意的心来操练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在神的面前用跳舞敬拜他而带来的喜乐。好，说到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哦，更明白我们敬拜的动作是什么。因为敬拜其实它是献上我们的全人，我们整个人，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灵里面敬拜他，我们魂里面有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这个表露，诗歌表露，但是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的肢体的动作，我们也在敬拜他。这其实某种程度代表了我们对神的态度。如果说我们只是口里面很认真的在敬拜神，但是我们的动作却是怎么样？却是这样子的，或者是这样子。相比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的，大家觉得哪一种肢体语言更像是在敬拜神？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吗？所以我在这边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律法的规定。不是说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些动作，比如说今天敬拜的时候，哎呀 Michael 你没有匍匐在地上趴在那里亲吻神的手，完蛋了，没有敬拜神的态度，将来要被神击杀。不是这样的哦，不是这样的哦，我把这个话先讲出来。但是同一时间，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如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可以越敞开自己，让我们的情感跟神有更多的连结，相应的我们就越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的。不过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小小的提醒，如果是我们个人的敬拜的当中，你想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动作都没有问题，非常好。可是在一个群体敬拜的环境里面，就好像保罗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以弗所书5章21节所说，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彼此顺服。 意思是当我们想要尝试用不同的动作来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是在一个群体敬拜的环境场景里面，我们也需要尊重在场的其他人。我们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比如说哎呀我实在很开心，我想要拉着硬拉着旁边的人跟我一起开始跳舞，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很投入，然后我就是随意的舞动自己手，然后去影响到别人，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是不合宜的表现啊。我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我们能够注意。总而言之，说了这么多，既然神已经透过圣经告诉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肢体的动作来敬拜他的时候，我真的会很鼓励大家，我们以后在敬拜神的时候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说请不要自我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全人来尽情的敬拜神吧。愿意的拍手吧，荣耀归给主。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敬拜可以有不同的动作哦。可以的， OK 的， OK。 好，然后说了这么多，我希望有帮助大家从圣经的当中来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要用唱诗的方式来敬拜神，还有我们可以又透过不同的动作来敬拜神。但是我也要想讲的是，我不希望大家我们又进到一种好像律法主义的陷阱啊，说哎呀我们要是下一次敬拜的时候没有举手没有拍掌的话，哎呀好像我就是会被神惩罚哦。不是的，我刚刚讲过了，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有稍微提到一点点，叫做敬拜的大能。因为敬拜绝对不只是为了要完成我们人受造的义务，而是我们也可以享受在里面的。敬拜除了能够带下神大能同在的彰显，使我们在主观经历上面遇见神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因此而吸引万民来归向神。因为神的同在在这里彰显的时候，神的大能在这边的时候，人就会被吸引来归向他，使神的名大得荣耀。可是因为上次你知道这个是最后的讲了，很快时间很快，我就很快就讲完了，很快就带过去。所以我想今天再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在敬拜的当中来遇见神。说起遇见神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大家心中所想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啊、遇见神哇，有可能是摩西在荆棘烈焰当中遇见神的场景哇，也有可能是保罗在大光的当中遇见耶稣被神光照的那个神圣的时刻哇，遇见神极荣美。没有错，我不说这些不好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遇见神的名场面啊。可是呢，其实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讲，遇见神或许并不会是这样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一种很神奇的经历，不见得。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已经很认真的在敬拜神了，却怎么我一直都还没有遇见神呢？我想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我们对遇见神这件事情有了一个错误的期待。其实遇见神它并不一定会是这么的惊天动地的，有可能它只是一句触动你心弦的歌词，为你当下的一个处境或者是难题带来很大的一个安慰，也可能就是一个进入到你脑海当中的意念，为你带来很大的平安跟确据。这些与神之间小小的互动，这些 moments 其实都是我们遇见神的经历。好比我们的芳芳姐妹之前有分享过，她跟她的小儿子 Eno 之前就因为耶和华的心这首诗歌而从神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遇见神。这就是为什么在真实敬拜的当中我们特别容易遇见神，因为当我们进到敬拜的深处，我们的情感向神释放敞开，我们的灵跟圣灵完全的连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遇见神，并且因着我们被神的爱所触摸而感动而落泪，还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最终进入到一个属天的安息。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经历，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能如果你一直都是信主很长时间，你可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了不起，因为这跟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有口却不能言，有口却不能言，都只是这些的信徒对他们单方向的敬拜，求问了一些东西之后，有口也不能言的偶像是不会回应他们的，所以这些信徒只能自我安慰的说什么？他说：“心诚则灵啊。”其实呢，自我安慰全都是假的。可是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们对他的敬拜是双向的，他不单单悦纳我们的敬拜，还会回应我们的敬拜，借着圣灵与我们的灵在里面互动，是真实的，是甜蜜的，也是有意义的。就好像我们在跟人谈话是一样的，我们越谈就越投机，彼此就越认识，最终就能建立起一个亲密的什么关系。所以说敬拜不只是源自我们对神的敬畏，它也是基于一种爱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受造的目的不仅仅是我们要敬拜荣耀神而已，还需要在与神亲密的基础之上，我们要以神为乐，是我们可以享受在其中的，享受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的。因为神所要的敬拜乃是从我们跟他的连结的这个关系的里面自然而然生出的敬拜。于是呢，随着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不但尊主为圣，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并且会因着我们每一次每一次不断的与父神去亲近，我们领受了父神的爱之后，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目光焦点跟神对齐，然后呢，我们就会用他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事物，甚至于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用喜乐的心来回应神创造我们的使命，并且从中得到盼望还有平安。这就是敬拜的大能，因为能够使我们遇见神。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敬拜真的可以遇见神哦。哎，说了这么多，我希望真的有帮助到大家，我们对唱诗敬拜神这件事情不那么抵触了啊。如果你本来跟我一样的，现在应该不那么抵触了，至少你的心态比较敞开一点。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们人还是有软弱的，并且撒旦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投降了，他总是会很热心很鸡婆的替我们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要来拦阻我们。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所以对这些典型的拦阻手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分享的最后，我想用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谈谈敬拜的拦阻，好让我们有能力可以突破这一些的限制。首先第一种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我唱歌很难听。怎么样，听起来很有道理吗？不是吗？对不对？敬拜啊，开玩笑呢，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给神啊，是不是？我这个破锣嗓子五音不全，唱的都不行的，怎么可以拿出来献给神呢？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人读到过一句话说，神很在意我们的歌声是不是好听呢？我不确定是不是大家看了太多中国好声音了，觉得说我们来到教会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变成什么教会好声音，然后呢我们底下一堆人唱歌， 然后这个导师啊，神就坐着背对着大家在那边坐着，然后听大家唱歌，哪一个好听，转过来啪，就是你啦。哎，不是这样的，好不好？不是这样的，神从来就没有在找那个完美的声音来敬拜他，没有，没有啊！不要再怀疑了，没有。然后呢，继续听哦，撒旦很厉害哦，他说，从我唱歌很难听的这个理由，就会延伸到另外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因为我唱得很难听，所以我不想要影响其他人敬拜。怎么样？是不是很周到？我有替别人着想，哎，我不要打扰到别人，所以呢，我还是不唱了吧。很厉害啊，真的。坦白讲，坦白讲，唱歌好听还是不好听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啊？是吧？可能你觉得自己唱得很糟糕啊，可是或许在别人的眼中已经觉得很好了耶。那或者你说，像在这个专业的人的眼中，我们是不是？所以这个标准其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嘛。所以真相就是什么？我现在就要把真相告诉大家。事实真相就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唱得不好听。真的啊，不是只有你而已啊！我在后面做过 PA， 我拿那个 monitor 听过的，大家都唱得不是很好听，说实话。可是，请问这重不重要？不重要。并且你知道，唱歌就跟任何的技能是一样的，我们是需要练习的嘛，对不对？如果你一直不唱，你当然不会进步嘛。熟能生巧啊，如果你一直唱，就会越来越好嘛，不是吗？而且真的，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神看重的并不是我们的表现如何，从来就不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对他是全然敞开的。就好比在几年前，我曾经有机会，我去中国，我在河南，我参加过一次三支教会的主日崇拜。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啊，尽管大家的音不准，调子也都没有唱在节拍上，可是呢，每一个人真的是毫无保留的、超大声的、尽情的在那里向神欢唱。哇、wow, ，你知道那一天早晨的敬拜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可能算是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所有的敬拜的里面最受感动的其中的一次，真的。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哦、正因为我们都不太会唱，唱的都不是很好听，所以当我们敞开心扉的时候，我们尽情的用歌声来扬声，来欢呼，来大声赞美神的时候，这就好像是什么？好像那个寡妇献上的两个小钱啊，尽管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根本就不应该拿出来丢人现眼的，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极宝贵的。所以我真的相信，相比于一个唱的有如天籁之音却没有尽心尽意的敬拜者而言，神会更加的悦纳我们不怎么好听的敬拜，因为那是我们最真诚的献上。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第二个常见的理由叫做，我想要安静的敬拜神。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唱诗歌不是敬拜神的唯一一种方式嘛，对不对？我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我用我喜欢的方法，我用我擅长的方法来敬拜神，反正上帝知道我心中的想法，所以我只要安静的在我的心中敬拜神就好了。大家觉得呢？你看，很有意思哦，撒旦给我们的东西都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听起来都好像很有道理的东西，没有错啊， 敬拜的形式真的就是很多种啊，我为什么一定非要用唱歌这种方式呢？可是就好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对不对？我们从圣经当中也看到了，有许许多多的教导都在要我们透过歌唱的方式来敬拜神，特别是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极其同心合一在敬拜神的时候，更是要透过唱诗歌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我想要鼓励，如果你有这种我想要就是我只要静安静敬拜神就好的这种想法，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鼓励你是可以回到我们敬拜的初心，就是什么？我们要献上神所要的。因为如果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敬拜的形式，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甘心乐意的献上他所要的，神所要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按着我们的私欲献上我们自己所喜欢的。这个是第二个拦阻。再来第三个常见的理由就是什么？哎，我觉得不好意思耶，我会害羞。这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面子问题。因为我们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很傻的，我们害怕别人议论我们的歌声，甚至我们害怕别人给我们贴上标签，害怕。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怎么办？我们开始装酷。在大家很投入敬拜神的时候，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因为我害羞嘛，对不对？我不能让大家看到我很害羞啊，所以我怎么样？装酷嘛，面无表情，然后呢，摆出一副双臂交叉的姿态，面无表情。我想要说服自己跟其他人说，我不在。怎么样？很酷，对不对？酷，酷。然后呢？因着我们的酷，我们就把我们的感恩给包裹起来，也抑制了我们自己的热情，甚至于对我们唱出口的那些歌词哦，我也在唱哦，我小小声的，我就唱哦，其实没有任何的共鸣啊。这个就真的叫做什么？有口无心啊。因为我们满脑子在想的是什么？自己的酷。那个人有没有看我？那个人有没有看我？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嘛，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更在乎的是什么？是别人怎么看我们啊，不是神哎。所以我才会说这是什么面子问题啊。神要的敬拜是我们在他面前的谦卑跟降服，唯有我们放下心中的这些的感觉，我们的面子，我们这些习惯，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坚持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他配得。而且一旦我们真的开始把我们的敬拜焦点从自己的身上开始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发现，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会开始在一个群体的当中，我们用诗歌彼此对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因为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唱诗歌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叫做彼此的服侍，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而已，也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样，心被恩感，歌颂神，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将来我们进到永恒的天家的时候，我们还要一起集体的在上帝宝座的面前敬拜尊荣赞美他，多么美好的画面。现在就可以在地上在地如同在天， 所以千万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面子问题。最后第四个常见的理由，我不喜欢敬拜团，那个主领今天带的不好啊，你看看他选那个什么诗歌，这首歌多难唱，你不知道我的音域没有那么宽吗？你选一个这么高音域的歌，你是要我干什么呀？你要我飞上天啊？去哪里？那么就觉得啊，你看看今天这个啊，音控跟乐手的配搭有问题。哎呀，你看特别那个后面 PPT 怎么都没有按，你慢了0.35秒。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害我不能好好敬拜，用诗歌敬拜神。你们。关于这个部分呢，我想要把一个曾经听过的见证啊分享给大家。这个见证是有一个弟兄讲的，有个弟兄他说，因为自己比较懂音乐啊，这个弟兄他本身自己真的就是比较懂音乐的，好，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呢，往往他坐在台下嘛，就会开始对台上有一些的批判，然后呢，就是因为不由自主的，就是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对啊，然后就在参加某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呀，今天的敬拜团怎么这么糟糕啊？哎呀，唱的不怎么样，音乐也不 OK， 对不对？搞什么？可是突然他就发现，哎，怎么在他的旁边附近有一个人，一边敬拜一边感动落泪啊！哇，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直到聚会结束之后呢，他们有机会互动，所以这个人就跟他讲，他说：“哇，你知道吗？今天的敬拜实在是太美了。”然后呢，这个弟兄他突然之间，就意识到一件事情，上帝提醒他了。原来这一个人，他觉得很奇怪的这一个人，他并不是在靠着别人的敬拜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是因着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此之好，所以不论外在的条件跟环境是怎么样的，他都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位弟兄他最后分享讲，在那个见证里面，他就说他学习到一个功课，那就是他不再依靠敬拜团，就算今天没有 live band， 哪怕只是放个 YouTube 的诗歌，或者是今天的配搭真的就是不到位，都没有关系，因为在每一次主日的敬拜里面，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刻，他不是来唱歌的，也不是来欣赏敬拜团表演的，而是他调整好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怎么样遇见神。所以现在这位弟兄他在主日结束之后，他就不会再说今天敬拜的主音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今天选的歌如何如何，不会了，而是不论他在参加哪一样的聚会，什么样的敬拜的形式，他都能在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因为真实的敬拜乃是源自于他跟耶稣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的拦阻啊，这么多拦阻，其实有个共通点，那就是全部都是源自于我，全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所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去面对我们里面很自我中心的那一个部分，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敬拜的本质就是要破碎自己，学习降服。我再说一次，敬拜的本质就是要破碎自己，学习降服。生命的降服其实是可以透过唱诗歌敬拜神而开始的。神不需要我们唱歌给他听，神不需要我们唱歌给他听，而是我们需要在其中遇见神，好让我们自己被天父的爱浇灌充满，是我们需要遇见神。所以唱诗歌敬拜神，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大家觉得很困难，那是因为它真的不容易啊。神正在把我们改造成一群全新的人， 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一种新的身份。过程不是容易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做到的，不是的，我们做不了，因为圣灵正在我们里面来动工，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向神歌唱的。所以说敬拜绝对不是律法主义，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义务，否则将来要受审判，不是。敬拜也不是一种相对的主义，好像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敬拜乃是福音的延伸，源自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唯有回到福音的大能，我们的敬拜才能够不偏左也不偏右，不但可以享受在其中，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我们还可以使爱我们的父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请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透过唱诗歌敬拜来学习降服。很重要啊，真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今天这个信息啊。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的内容。今天所分享的，首先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探讨了为什么人要唱歌，因为这是我们情感抒发很好的一种方式。再来呢，我们也从圣经的角度明白到，唱歌唱诗歌敬拜神乃是神的心意，我们还可以配合各样的肢体动作来敬拜神。接下来我们也谈到了怎么样在敬拜时当中我们可以遇见神，因为当我们的情感向神敞开的时候，就能够在灵里与圣灵连结，不但可以被父神的爱所触摸，还能够跟神建立双向的亲密的关系。最后我们谈到了几种常见的敬拜的拦阻，都是源自于我们的自我中心，还有仇敌的谎言跟计谋。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放手降服，就能够战胜这些计谋，用诗歌献上我们真实的敬拜。盼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从神而来的启示，借着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都开始愿意啊，愿意透过唱诗歌的方式，用我们的全人来向神表露我们内心对他的情感还有赞美，并且用敬畏的心来学习降服的功课，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他。下一次在七月中的时候，我们会进到敬拜系列讲题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活出敬拜的生命。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在接下来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突破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各样的拦阻，好让我们自己可以毫无保留的来向神献上赞美，并在敬拜当中真实的遇见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让我们一起尽情的唱歌敬拜神。好，古人说什么？古人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既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用诗歌来敬拜神，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受到任何外在环境条件限制之下影响的真实的敬拜，我们现在就要凭信心来操练一下。我们如果在没有任何音乐背景辅助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神？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带领大家，我们要来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奇异恩典》。其实我要做这件事情呢，我心里面是有非常多拦阻的，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唱走调了或者唱破音了，请大家多多包涵，不要取笑我。那么之所以我要选这首诗歌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一首诗歌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每一个人在唱的时候，你真的不要过于在乎这个旋律，而是我们可以专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个歌词的内容的上面，把这个歌词变成是你由衷发自肺腑对神的话语，透过这个诗歌的形式来向神诉说。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情，我们真的是由衷的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啊！来，预备起。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经过许多危险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仪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声望那日快现。现在我想要鼓励我们当中的所有人，你现在不要想你自己能不能唱，会不会唱，唱得好不好听。 我真的盼望就在今天的早晨，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一个机会，突破的机会。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大大张口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好，这时候我们会请 PA， 我会真的把我的音量，把敬拜的音量全部都拉到最低。我们要一起用我们自己的声音，我希望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我们以自己敬拜神的这个声音。我们要来献上最真诚的敬拜。